敬爱的学长们，阿弥陀佛。摄政菩萨慈悲地问起默学化佛的因缘，希望默学把这因缘记下来。他这一问，默学突然哽咽，不知从何说起。请原谅，以默学没有受过美术的训练，也没有修持的功夫，这样幼稚的笔是没有资格画佛的，甚至连人像都还没有资格画，而所以敢斗胆地画阿弥陀佛，是因为佛的心清净无比。即使是一个小孩子，诚恳供养手里玩耍的一把沙子，或者是一个一贫如洗的老公公，撕下他破壁的衣角来供养佛，佛都会平等地接受他，微笑地接受他，好像接受王侯的七宝一样。也就因此，默学才斗胆地在画纸上以不生怀慕的心情画下了第一笔。其实不是我画佛，是佛的大慈大悲让我忍不住不会画也画。在《大藏经》里有一部经是教我们怎么样塑造佛像、绘画佛像的，它的经题叫做《佛说造像亮度经》，其中说明了很详细的原则和尺寸。这部经里记载着，当释迦牟尼佛将升到刀立天为他的母亲说法时，佛的弟子舍利弗就向佛敬礼，请问佛说，当世尊不住在这里的时候，如果有善人不生怀慕，很思念世尊，想见世尊，愿意造世尊容像的，那么应该怎么样做才如法呢？经文是：世尊不住思间，若有善人不生怀慕，思睹世尊，愿造容像者，则其法如何为之？自古至今，佛子们就是如此充满着不生怀慕的心。这一幅外行所绘的佛像，在专家大德看起来是没有意义的，这只能说是一个癌病病人突破身心疲劳痛苦的奋斗史，也是许多慈悲的菩萨师友鼓励默学跨越生命辛酸考验的血泪历程，也是沉默在污浊晦恶的心回首望向清净佛度的心路历程，更是聆听阿弥陀佛召唤的甜蜜归途。大家看得见的是画纸表面的色彩， 看不见的是佛像背后许多慈悲菩萨的提携支持，挥着汗，甚至流着眼泪，念佛回向。其实，背后不疲不厌的奉献着，才是真正实践佛陀教义的化佛者。莫学只是被慈悲的光明牵引着，登上椅子叠着凳子的画台罢了，也只是做最表面的工作罢了。真正辛苦吃力的事，都是别人代劳的。我们共同的心愿，是想将这佛像献给生命道上一切痛苦的心灵，在人生荆棘路上，即使忍不住眼泪，也要望向清净光明的西方。这颗心，只要离开了阿弥陀佛的精神，就是纷扰的尘劳妄想。离开了慈悲，将只有哭泣。世界上没有一个人能够永远都身体健康又事事如意，每一个人在生命里都会尝到衰弱甚至疲劳支持不住的滋味。在体力不支的时候，就得不断地鼓起愿力，阿弥陀佛的大愿点燃了我们心中的愿火。而莫学只是一个忍力没有成就的凡夫，即使每天早晨都诵念着无量寿经中纵使身至诸苦中，如是愿心永不退，也会有忍不住眼泪的时刻，也会有支持不住的时刻。然而即使是忍不住眼泪，我心中仍要继续诵念，假使身至诸苦毒中，我行精进，忍中不悔。学习着敞开胸怀，让阿弥陀佛的欢喜光充满心中。常常想到无边无际受着痛苦煎熬的众生，心里实在很愿意大家都回首仰望阿弥陀佛慈悲的眼睛，将痛苦转为一朵朵供养佛陀也供养众生的莲花，把忧愁烦恼都变成芬芳适宜的曼陀罗花，体会佛的慈悲，实在是一个人一生中最重要的事。谈起第一次接触佛像的因缘，是在小的时候，堂姐郭文秀托堂兄英雄从台大晨曦社请了第一幅西方三圣像给我。那个时候就常常独自站在像前合掌瞻仰。十多年前第一次在堂姐家里看见忏公师父公会的西方三圣，当时还只是黑白的照片，但是那无限清净慈悲的佛眼就深深扣住了 小小的心里。偶然走在黑暗的路上，心里恐怖了，那一对佛眼就浮现在心中，默默地念着阿弥陀佛，想着慈祥的容貌，黑暗和恐怖就消失了。以后参加斋戒学会大佛七，有几次正好被安排在佛像前面的位置，在礼佛中偶然抬头看见佛的慈眸，就仿佛听见那时节不断的呼唤：归来吧孩子，归来吧孩子。一次又一次忍不住落下了娑婆游子的眼泪。应是佛慈重，使我非不忍。禅公师父常常教我们观想阿弥陀佛八尺金身放金光，而默学总是笨笨的观不清楚，很想能够亲眼看见，也很想供养一幅八尺金身的佛像，能够瞻仰的清清楚楚。当作住院医师的第一年，有一天就异想天开的邀了家母去寻找一张八尺的大纸张，希望供会一尊大佛像，而两个人去寻找了很久都没有找到适合的纸张，后来只好去买了一卷纸质比较好的壁纸，用壁纸的背面空白来画，才觉得够长够大。说真的，默学连画人像的基础都没有，绘画的训练可以说是幼稚园的小班，顶多只是观摩家父行医之余的绘画而已。第一次鼓起勇气斗胆的执笔，是模仿着禅公师父公会的佛像来画，那时候只不过是一种童子共沙的心情。默学总想着贫穷的老婆婆割下头发买来的一些灯油，佛都会欢喜地接受，大慈大悲的佛一定会包容我的幼稚和笨拙。每一个儿童笔下的我的爸爸，无论画得如何的荒唐，慈祥的爸爸都会笑眯眯看。当时是在家里的一张小桌子学习公会第一幅的佛像，因为桌子只有一尺多宽，只有两个手长，所以是卷起来画的，每次只看到一点点大，画的时候也没有办法知道全貌，等到画了一段时间供立起来的时候才发现了许多问题。而行医的时候很忙，只有几天假来画，也没有因缘再继续的完成它。当医生的时候，每一天都会面对许多充满忧愁恐怖的病人，心里就很希望医院中能够设一间 念佛堂，供养一尊大大的阿弥陀佛，缭绕着飘渺的旃檀香，而且能够布置的光明温暖，充满着清脆的植物，花香长鲜，佛灯长明，佛声悠扬，在那里可以让病患沐浴在慈光当中，卸脱内心的忧愁恐怖，让佛声喊说法的声音唤醒自心的觉悟，而不要迷失在多变的境界中。也很希望医院里面设念佛堂，让病患能够在里面拜佛，让拜佛的韵律动作调和身心，促进自然的疗能。当病人出院之后，也可以把拜佛的安定带到世间，可以把佛觉悟慈悲的精神带出去，带到日常生活当中。一般医院的加护病房虽然有着很新颖现代的医疗设备，但是病人的心是紧张恐怖的。许多最先进的检查治疗仪器，其实对病人来讲就好像是地狱的刑具一样。所以我很希望在医院的加护病房当中能够增设一个慈幼加护病房。慈是慈悲的慈，幼是保佑的幼，在医疗设施当中赋予佛堂光明温暖和雅的气氛，喊医护人员发心适时的佛法宣流，增强病人的信心和愿力，帮助危急的病人度过生命的难关，解除患者在生死交关中的孤独感和恐怖感，使病人能够在安定的气氛中加速痊愈，并且在痊愈之后能够有新的觉悟的生命。现代的科学实验证明，快乐安定的心能够加强免疫功能，使我们的免疫细胞强盛起来，数目也增加。如果我们深入了解，就知道好多的病是烦恼死的，是吓死，甚至是气死的。我们都知道医疗是有极限的，这个肉体就像暂时借给我们住的一个屋子，一切的疾病一一解决，解决到最后还是要碰到一个无可避免的生死问题。对于面临最后关头的病患，也但愿能够有机动性的助念事，以便让因缘已经成熟的人能够安详欢喜地结束长劫的轮回，在温馨庄严的助念声中回到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去留学深造，诚愿再来广度众生。慈幼加护病房原来有两个意思，第一是在医疗加护之外加上祈求佛力慈悲加佑，用佛法 来医疗内心，使疾病早日痊愈。第二个意义就是，患者如果处在医疗的极限，则希望佛菩萨能够现前慈悲的加佑，使病患的内心能够安定欢喜不动乱。这是取意于玄奘大师所译的《阿弥陀经》。但愿每一位濒临生死交关的病患，都能够念阿弥陀佛，牵上佛的手。原来，在开始画佛像的时候，是有这样的心愿。可是世间无常，画没有完成，内心的心愿也还没有眉目，自己就已经患上了癌病，变成了一个迫切需要助念士的人。真的，佛说的没有错，人命在呼吸间，人生无常，到底谁会先进去助念室，实在是难以预料。行医的时候，医院还没有佛堂的设备，也没有助念室能让临终的人安详结束今生。而我们台湾又有一种要回家去断气的习俗，已经不记得有多少笼罩着悲愁的事业。当病患弥留的时候，我推着送病患的推车，在他耳边念佛，不论他已经昏迷了多久，也不管他是不是听见我的声音，我仍然会在他的耳边念着佛，叮咛他放下世间一切外缘，放下一切带不走的，发愿往生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通常我都会亲自去帮忙抬病患的担架，抬上送回家的救护车，在发动之前每每再三地拜托司机先生在车上播放念佛的录音带，让临终的患者能够聆听阿弥陀佛慈悲的呼唤。我会合掌请求司机先生慢慢地开车，不要震动了病人已经太痛苦的身体。司机先生总是慈悲地答应下来，到现在或许还是非常的感激。当车子开动之后，莫雪独自呆呆地站在医院门口，合掌念佛，目送着救护车上一闪一闪的红灯慢慢远去，每每流着眼泪向佛说，我所能做的只是如此，求阿弥陀佛慈悲赦受这一切轮回苦海中痛苦无量的灵魂。当莫雪值班没有办法分身的时候，很感谢许多老师点友慈悲发心，义务去为这些临终的患者助念阿弥陀佛，做生死关头最温暖的提携。最让莫雪痛苦的，就是 虽然病患和家属都已经能够接受净土法门，愿意念佛，但是在医院中却很难实现温馨的临终关怀，也不能够安详地为他念佛。病患总是免不了要被搬动而感觉很痛苦，扰乱他念佛的正念。相信每个人都多少有点经验，当我们有一个伤口的时候，如果有人在那伤口上捏压，我们一定会觉得很痛苦，很难忍受。很多病人在病中很衰弱的时候，摸捏他的身体，他都会觉得疼痛难忍。假如您细心体会重病、衰弱、疲劳、疼痛的滋味，就知道临终搬动扰乱病人是会让病人痛苦难忍的。现代的公寓家庭可以说没有办法让人安心的寿终正寝，逼得大家只有往殡仪馆的冰库里送。莫雪常常到殡仪馆为已故的病患做最后的念佛相送，希望他们能够永远不再受苦，参加快乐的莲池海会。但是殡仪馆那冰库的凄凉，纸灰飞扬、朔风也大的祭坛，很阴暗的停尸间，常会使莫雪觉得十分的心酸。有时深夜里独自去殡仪馆探望已故的病患，即使是很炎热的夏天，也笼罩着深沉的阴寒。假如每一个人都能够交换角色来设想，相信世界上没有人会希望在那种被丢弃的黑暗气氛中结束自己的生命。在停尸间为病人念佛，慢慢的就会了解到阿弥陀佛为什么叫做无量光明无量寿命。在这名号里面含藏着多少慈悲的甘美和佛体贴的智慧。历经太多次这样的生离死别，每每发现当一个80多岁的老妈妈为她60岁的儿子去世时，他还是会趴在我的怀中哭得像一个无助的孩子，颤抖又冰冷。然而即使哭尽了四大海水，却也换不回孩子再一次睁开眼睛。这种无奈的痛苦只有阿弥陀佛最深深的了解，而发起无尽大愿慈悲救度。在肿瘤科常常会碰到医疗的极限，好多的状况根本不是人力医学所能够解救的。病患们深夜里苦痛的哀嚎，凄厉的一声又一声，血淋淋的一幕又一幕，切磋着我的心，常常会不由自主的在病床边合掌呼唤慈悲的阿弥陀佛， 能够垂手抚慰这一切痛苦的伤痕，安慰一颗颗破碎的心。每当下班的时候，回到小房间里，看见供奉着的佛像，常常忍不住就跪在佛前求佛加倍病患。凝望着佛的慈母念佛，觉悟者大雄大力大慈大悲无言的开导，就像甘露水涤尽了我的心酸。就这样不生怀慕的心与日俱增。学在医院上班，上到脚已经肿得没有办法穿进凉鞋里，实在不便再看病人，才没有去上班。病下来真的很像拉着一部破车子，很吃力的在活动。请大家原谅，像墨学这样故障的机器已经很难再像以前一样一床一床去安慰病患，然而却曾经在深夜里听见由远传来熟悉的救护车的声音，虽然是在睡眠中，还是会像往昔的习惯反射似的大声地呼唤阿弥陀佛，奋力地起身，跌跌撞撞地开始跑，口里还念着阿弥陀佛阿弥陀。当要打开房门跑出去的时候，才猛然问自己说，到底要去哪里，到底要救谁。在这里真想诚恳地奉劝每一位学医的学长们以及担任医护工作的菩萨们，但愿珍惜您有力气能够为病患服务奉献的时光，因为有一天当我们也走到和他们一样又痛苦又疲惫的时候，那时一定会忏悔自己这一生所没有做好的一切。在生老病死面前人人平等，就和昔日我深夜里去查房所看的病患一样，他们眼睛瞪着天花板苦痛地在呻吟。墨学在深夜里也会被故障的躯壳唤醒，然而所幸的是墨学不必呻吟，也不必哀叫，只静静地望着阿弥陀佛的慈容，聆听阿弥陀佛的声音。感觉痛苦的时候就大声地念佛，在念佛当中慢慢才体会到，原来佛大慈大悲已经把解决痛苦卸脱痛苦的奥秘 融射在他的名号音声当中。只要我们凝神谛听，摄耳谛听，心里念的字字分明，口里念的字字清楚，就循着这条口念耳听心中意念阿弥陀佛的道路，真的能够驱散痛苦的感受，通到觉悟的无忧国的。